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自从我1963年10月4号被支持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以来，已经举办了49年的大会了。49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在许多方面呢，从我站在大会堂讲台上的第一次发表我的总会大会演讲以来，这段岁月似乎又是这么的短暂。从1963年10月4号到现在，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世界史上，我们活在一个独特的年代，我们蒙受非常多的祝福。然而有时候，当我们看到周遭的问题和放任主义的时候，我们难免都会感觉到沮丧。我发现到，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想生活中的祝福，包括那些看似微小，有时候会被我们忽略的祝福，而不是一直想着负面的事情的话，我们真的会找到更多的幸福的。回顾过去这49年来，我发现到一些事情，其中的一项发现就是我获得了许多经验，不一定是人们认为非凡的经验。事实上，那些经验发生的时候，往往看起来并不什么特别，甚至很普通。然而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经验丰富了，也造福了许多人的生命，包括我自己。我要建议各位也这么做，也就是说，你要仔细地去审视你的生活，特别找出你所获得的大大小小的祝福。回顾这些年，不断地加强了我的一项知识，那就是神会垂听而且回答我们的祈祷。我们都很熟悉摩尔门经尼腓尔书里的这项真理，他写到，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我见证那快乐大多出自明白我们可以经由祈祷与天父沟通，以及他会垂听而且回答我们的祈祷，或许不是照着我们期望的方式和时间回答的，但是我们的祈祷都会得到答复。天父完全了解我们，爱我们，他希望我们得到幸福，他会答复我们的祈祷。他难道没有应许我们吗？他说，你要谦卑，主你的神必亲手领导你，答复你的祈祷。在接下来分配给我的几分钟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祷告被垂听而且回答的经验。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经验呢，确实为我和其他的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祝福。这些年来，我每天记写的日记会帮助我记起某些细节，否则我大概没办法记得那么清楚。在1965年初，我奉指派到南太平洋各地参加几场支联会大会，并且举行其他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造访那个地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时光。我跟领袖成员和传教士见面，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期间，我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灵性经验。在2月20号和21号的周末，我们在澳洲的布里斯班举行布里斯班支联会的一般支联会大会场次。在周六的会议上，我经由介绍认识了一位来自邻近地区的区会会长。我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需要和他谈话，并且提出一些忠告，所以我就问他是不是愿意陪我参加隔天星期天上午的场次，让我可以这么做。星期天的场次结束以后呢，我们有机会聊一聊。 我们谈到了他担任区会会长所肩负的许多职责。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感觉到应该要针对传道施工向他提出具体的建议，以及他和区会成员要如何帮助在当地服务的全部时间传教士。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弟兄一直都祈求能够得到这方面的指引。对他而言，我们那次的对话是个特别的见证，证明了神垂听他的祈祷，并且回答了他的祈祷。那次的会面看起来不怎么特别，但是我相信那次的会面是经由圣灵引导的。对我和对那个会长而言，其实还有他所带领的所有的成员的生活、传教士的成功都有影响。弟兄姐妹们，我们若愿意留意圣灵的指引，往往就会完成主的目的。我相信我们越按照所得到的灵感采取行动的话，主就会越常托付我们去做他的差事。诚如我以前的信息所提到的，我学会了绝对不会拖延跟随圣灵的提示。许多年前，有一天呢，我在盐湖城旧的德萨律体育馆里面游泳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要到大学医院去探望一位好朋友。他因为恶性肿瘤和随后进行的手术而导致他的双脚没有办法行走。我当时立刻离开了游泳池，穿好了衣服，很快的上路去探望这位好的弟兄，美好的弟兄。我抵达病房的时候，发现里面没有人。经过了询问，我得知到他大概可以在医院的游泳池的区域找到他，因为那是一个做物理治疗的区域。果真如此，他自己操作了轮椅来到了那个地方，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在游泳池的另一头，靠近深水区。我大声地叫他，他移动了轮椅过来迎接我。我们很愉快地聊了一下，我陪他回到他的病房，给了他一个祝福。后来我这位朋友告诉我，他那天心情非常的沮丧，一直想要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祈祷寻求慰藉，但是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祈祷并没有得到回答。他来到游泳池，心里想着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结束他的痛苦，也就是把他的轮椅推到游泳池的水深的地方。我在关键的时刻感到了，回应了我知道是来自高天的灵感。我的朋友得以多活了许多年，那些年是充满了幸福和感激之情的几年。我多么高兴能在那时候那个重要的一天，在游泳池畔成了主手中的工具。又有一次，孟孙姐妹和我拜访朋友后开车回家，我感觉到我们应该到镇上去看一位曾经住在我们支会里的一个寡妇，但是我们需要开好几公里才能到那里。她的名字呢叫做齐拉·汤姆斯，她那时候住在安养中心。那天午后，我们发现她的身体非常的虚弱，但是她很安详地躺在床上。齐拉已经失明很久了，但是他立刻认出我们的声音。他问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祝福。他接着说，如果主希望他回到天家，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一股美好祥和的气氛充满了那个房间。我们都知道他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了。齐拉握住我的手，说他一直在热切地祈祷我会来看他，并且给他一个祝福。我告诉他，我们是因为天父的直接灵感我们才来的。我亲吻了他的额头，我心里明白或许不会在世上再看到他了。 事实也的确是如此，他在隔天就去世了。能给亲爱的齐拉一些安慰和平安，对他和我而言实在是一项祝福。成为他人生命中祝福的机会，往往会出乎意料地来到。就在1983年和1984年间的冬天，孟孙姐妹和我在一个非常寒冷的星期六晚上，我们开车到几公里以外的犹他州密德威山谷，我们在那里有一栋房子。那天晚上的温度是华氏-24°，我们就想确定房子一切都无恙，我们检查了一切发现都很好，于是我们就离开了，要回盐湖城。我们才开了几公里，上了公路，车子就停止不动了，我们进退不得，好像电池没电了。我们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那么冷过，我们勉强地开始朝最近的镇上走。许多车子从我们的身旁呼啸而过，终于有一辆车停下来，一位年轻人要帮助我们。我们后来才发现，由于天气寒冷，油箱里的柴油变得太粘稠了，而使得车子没有办法发动。这位年轻人开车呢，载了我们回到我们在密德威的家。我想要为他的服务付钱给他，但是他拒绝了。他表示他是一个童子军，想要做一件善事。我向他介绍了我自己，他表示他很荣幸能够有这份机会提供服务。我猜想他大概快到了传教的年龄，所以我就问他是否打算要去传教呢。他表示他还不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在随后的星期一早上，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位年轻人，感谢他的善心。我在信中鼓励他去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我随信附上了我所写的一本书，并且我特别标明了谈论到传道服务的那几章。大约一个星期以后，这位年轻人的母亲打电话来，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是个优秀的年轻人，但是因为生活中受到了某些影响，逐渐地失去了他想要去传教的渴望。他表示他和他孩子的父亲曾经进食祈祷，祈求他的心会改变。他们也把他的名字放进了普罗福圣殿的祈祷名单里，他们希望借着某一个方法，他的心会受到感动，想要变得更好，并且再度渴望要去传教，忠心地去为主服务。这位母亲要我知道，她认为那个寒冷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情是他们为他做的祈祷所得到的答复。我说我真的同意她的话。经过了几个月，在与这个年轻人做了更多的沟通以后，孟孙姐妹和我开心不已地去参加了在他的传教惜别会。他将启程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传道部服务。我们在那寒冷的12月晚上的相遇是巧合吗？我从不相信是这样的。相反的，我相信我们的相遇答复了一位母亲和父亲为他们真爱的儿子所做的热切祈祷。我要再一次强调，弟兄姐妹们，天父了解我们的需求，只要我们呼求他的协助，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所挂虑的事，没有一件事太小或微不足道的。主关心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最后，我想分享最近的一个经验。这件事情对成千上万个人产生了影响。 这件事情发生在五个月前堪萨斯市圣殿的文化庆典上，就像发生在我们生活中许多事情一样，当时看起来这件事情似乎只是一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例子。然而当我知道了圣殿奉献前所举办的文化庆典的一些情况时，我知道了那天晚上的表演不是一般的演出，而是相当不凡的演出。和其他的圣殿奉献所举办的文化活动相似，密苏里州堪萨市区域里的青少年在自己的地区进行了分组排练，他们计划是在星期六晚上表演的当天早上呢，所有的表演者都聚集在租用的大型的市政中心里练习，在何时何处要进场，应该站在哪里，应该与旁边的人保持多少的空间，以及如何退场等等。他们在那一天需要了解许多的细节，而负责的人要把许多不同的场景结合在一起，来确保最后有精彩而且专业的演出。然而那天只有一个大问题，整个演出需要依赖着一个超大的电视墙萤幕显示出显示预先做好的影片片段，这些预录的片段呢，对整个演出极为重要。所有的节目不仅都要靠影片来串联在一起，而播放的每段影片都会介绍下一个表演，这些影片是整个演出的骨架。但是电视墙荧幕那个时候却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技术人员急着尽力解决问题。然而在场等待的青少年也失去了宝贵的彩排时间，情况看起来非常的不妙。该场庆祝活动的编剧和导演苏珊·库伯后来说明了，他说，我们试了许多其他的方法，但是都行不通。我们看着时间表，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所及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下面的表演场地上有一股极大的力量，那就是3000名的青少年。我们需要下去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借助他们的信心。就在观众开始进场的前一个小时，3000名的青少年跪在地上一起祈祷，他们祈求处理电视墙上的人员能够得到启发，知道如何修复那个机器。他们祈求天父，由于时间不够，请天父能够弥补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的部分。事后有人写到这件事情，他们说这群年青少年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祈祷，并不是因为地板坚硬，而是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圣灵。过没多久，一位技术人员来告诉他们说，问题已经被发现而且也解决了，他把问题的解决归功于运气好。但是所有那些青少年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天晚上我们进入了市政中心的时候，对当天种种的难题完全毫无知情，我们直到事后才知道这些事。但是我们目睹了一场优美动人的精彩演出，是我所见过最好的表演之一了。这群青少年散发出高贵有力的精神，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们似乎完全知道该从哪里入场，该站在哪里，以及如何与周遭其他的人互动。当我知道他们被迫缩短彩排时间，整个团体有许多曲目没有彩排过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惊讶。如果不说出来，没有人会知道。主确实补足了不足之处。对于主如何鼓励鼓舞和指导他国度中的零零总总的事情，但却还有时间针对某一个人、某个文化庆典或某个超大荧幕电视墙提供灵感，这件事情一直令我感到惊讶。他能这么做的，而且他也这么做了，我对此有见证。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看顾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他爱我们，他要祝福我们，他希望我们寻求他的帮助，由于他带领和指导我们，也由于他聆听和回答我们的祈祷，我们一定能在此时此地找到他希望我们都能得到的幸福。愿我们都能察觉到他在我们生活中所赐予的祝福。我如此的祈求，奉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救主的名，阿们。